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为你回顾上礼拜的重要国际新闻。第一个我们先看 APEC 呢，上个周末在巴布亚纽几内亚举行非正式的领袖高峰会议。那么也都从媒体上看到呢，这是第一次 APEC 没有有联合声明出现，就是各国与会各国呢，当然因为主要因为美国跟中国的这个贸易战呢，或者双方针锋相对啊，所以在很多APEC 的一些改革啦，或者 APEC 一些问题上呢，大家没有共识。没有共识，当然也有官员表示呢，其实真正重要是对文字上，比如说 WTO 的怎么改革 ，WTO 的透明化或争端解决机制啊，那么双方或者与会还有其他国家，像泰国什么的有不同意见，所以呢，最后没有文件产生啊。可是我们关注点呢，就是中国跟美国的一个对抗，中国美国对抗呢，那么事实上在上个礼拜一系列的国际会议中呢，我们看美国派出的美国副总统彭斯。他在礼拜四的时候呢，上个礼拜四的时候呢，在新加坡东南亚国协的这个会议上呢，就发表警告，他说帝国主义跟侵略行为在印度太平洋地区没有立足之地。当然他没有具体讲到哪个国家啊，但他晓得他基本上那么暗指的就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呢，那彭斯当表示美国要寻求的是在印太地区的合作而不是控制啊。那么后来到了当然习近平呢当然也批评啊，习近平后来在礼拜六的时候呢，在巴布亚纽几内亚，因为在新加坡那边东协的会议是李克强去嘛，后来到礼拜六在巴布亚纽几内亚的时候呢，习近平也抨击美国的贸易跟防务行为，那呼吁官员呢拒绝傲慢与偏见啊，就是美国的傲慢与偏见。那习近平虽然没有点名美国了，但是提到单边主义啊、保护主义啊，这明显的是在批评川普的这个政策。那当然，彭斯呢，当然也抨击呢，他说将美国将继续采取行动，对采取不公平经济手段妨碍贸易的国家问责啊，这些手段呢，包括关税啊、配额和其他政策。换句话说就这一件事情上呢，美国咬定中国大陆是不公平贸易，那除非中国大陆改变他的行为，否则美国这边不会退却。好，这个基本上就蛮凶的呢。更重要的是谈到一带一路呢，那当然这个美国方面也有抨击说你这一带一路啊，根本就是陷很多国家于债务的这种泥淖啊，这个海深海之中啊。那么所以他说这是一带呢是束缚带啊，一路是单向的单行道，就是中国用一带去束缚这些国家，那一路呢根本就是弯位，就是单行的，但是每在中国去别的国家也进不来啊。所以他这样的一个批评呢，所以这就基本上是蛮针锋相对的。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一带一路呢在这里先有点碰到了一些障碍。障碍呢，那有意思的是从这个 APEC 会议可以看到呢，南太平洋国家慢慢变成了一个重点。南太平洋国家呢，因为它拥有重要的航道跟渔场，所以当中国大陆推进军事现代化和扩大经济影响力的时候呢，南太平洋国家那么彭斯说被列为中国的战略考量。那么所以中国的行动呢令美国和他的盟友感到紧张啊，中国就这么进到原来南太平洋这块地方，所以现在他互相较劲。所以在巴布亚纽几内亚开会的前一天呢，在礼拜五的时候呢，中国大陆帮巴布亚纽几内亚建了一条六线道的这个公路，它正式移交给巴纽，把六线道的公路上面悬挂了那么中国和巴布亚纽几内亚的国旗啊。那西方媒体就说，你一来这边你有时候会恍惚，到底我是到中国内地的城市呢，还是到南太的国家。那美国这边当然也会拼呢，所以彭斯呢在宣布说，他说过去两年呢，美国企业宣布了1500多个新项目，那么在南太平洋地区呢进行了超过610亿美元的新投资啊，并且说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呢，那么七月宣布建立三方合作伙伴机制啊，那么就已经开始投资印太地区的基础设施项目。那目前呢，他们正在寻求巴纽呢建立互联网网络啊，互联网网络呢，那当然包括更像包括巴纽的这个电力， 的目的呢，同时另外一个项目就是2030年前实现巴布亚纽几内亚70%的人口通电。目前呢，该国只有13%的人口有可靠的这个电力使用啊。那么，所以他在这里面，甚至说他们这几个国家呢，共同的就港口啊，在巴纽这边的港口，然后来就是经营南太平洋。因为我们晓得南太平洋呢，过去一向是日本啦、澳大利亚啦，就澳洲啊，就是帮美国守着南太平洋。那现在中国大陆的势力进来以后呢，美国要回防南太平洋，所以就让巴纽这个国家呢，本来是一个小国啊，就本来就变得忽然变得大重视的一个重点。那可是这次呢，没有达成协议。没有协定出来，那很多人就开始怀疑，那 APEC 还有没有继续开的一个必要啊？其实我们现在发现呢，多边主义啊，多边的贸易协定不是那么容易。先前呢，在 ASEAN 在东协峰会的时候呢，本来大家也希望说 RCEP， 那 RCEP 啊 ，RCEP 就是区域全面的这个经济伙伴协定啊，能够签字，就 RCEP 也没有签字，有印度卡关啊，印度卡关所以没有签字。那这次 APEC 呢？本来去年中国大陆在 APEC 上不断强调是不是要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后来发现呢，现在 APEC 连领袖的联合声明都难产，哪有什么亚太自由贸易区可能出现呢？所以这样的如果都不能出现的话，那 APEC 还有什么特别意义呢？所以这个质疑的声音出来。所以这个新闻其实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看美中之间的一个对抗，第二看南太平洋各国在南太平洋的较劲，第三个就是看APEC 它后面的发展能不能找到自己新的路。那至于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对抗呢，那么最后将会呈现在月底的那么 G20 在阿根廷的这个峰会，那看看那么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那边是不是会见面，会谈出来一个什么东西啊，有没有什么可以期待的，这是我们看的一个重点。第二个新闻呢，我们看英国脱欧。英国脱欧呢，英国首相 Theresa May 啊，梅伊首相跟欧洲呢，跟欧盟呢达成一些协议。当协议呢，其实最重要大家的争执的一点呢，就是北爱尔兰跟爱尔兰共和国那中间的疆界，到底这个边界呢是怎么个弄法啊？那爱尔兰共和国呢，但是表示说，过去1998年的协议呢，这中间是没有什么边界的，但这是软边界啊。那么可是呢，如果英国脱欧了以后呢？北方的那么北爱尔兰，它就随着英国，它就退出了那么欧洲的单一市场。那南边的爱尔兰共和国还在单一市场里面。那一个在单一市场外面，一个单一市场里面，那边界就变成硬边界了。那就要去征税啊什么的。那这北爱尔兰共和国就不答应，不答应的后来几经谈判呢，后来达成个协议，英国就同意说，那么英国脱欧之后呢，英国跟欧盟再达成一个什么样的贸易协定，就让边界还是软边界啊？就那么 Theresa May 呢，梅伊首相觉得这是目前最好的结果，没想到他拿回来以后，他的那个阁员反对，啊，几个非常激烈的、强烈的脱欧派的，就疑欧派的，他们就反对说你退出来以后，你又留在又跟欧盟再签一个自由贸易协定，这没有什么特别意思。所以呢，几个疑欧派的，尤其欧盟就是脱欧的大臣呢，辞职了。所以上个礼拜四的时候呢，他们就辞职了，辞职了几个重要的阁员辞职了。辞职了以后呢，保守党内部的这些官员呢，酝酿着说我们要投要去不信任投票，不信任就有48个人，如果要签字的话呢，就可以有不信任投票。那不信任投票呢，所以梅伊想在国人不断进行说服。他说你们只看到贸易的什么东西，可是很重要的是移民呢、啊。当时刺激大家脱欧的时候是移民问题啊。那移民问题呢，我们现在打了最好的协定，就是我们对英国对移民有完全的掌控。我们不是说你欧盟来我就照单全收，不是，那我完全根据移民的他的才能对英国的贡献，我们自己可以有一套筛选啊，选择移民的一个方案。那这是我们讲的大家最关切的，我这点抓的最好。那为什么要谈这个呢？因为11月25号的时候呢，欧盟就要开会来讨论要不要接受跟英国这样达成的一个协议。那如果11月25号以前，英国国会弄了一个倒戈案，把这个首相给推翻了，那达成的协议根本就没有了，那就重谈了。所以梅伊首相就不断进行说服，他说这个其实对大家是最好，他也升高了他整个作战的这个声调，说这样要护着这个脱欧的这个协定。 所以英国的局势现在出现非常的紧张的一个情况。那么看看这个礼拜，那么他的最后11月25号欧盟能不能通过，以及梅姨首相的位置能不能保啊？所以这是看英国的这个局势。最后呢，我们看美国，美国这边呢，其实还是沙特阿拉伯的这异议记者哈绍吉被害的这个事情还在余波荡漾。为什么呢？因为沙特这边呢，就是表示说，哎，我们是那么起诉了这个十几个人，有5个人判了死刑。十几个人呢说跟这个案子有关。在最上礼拜11月15号的时候呢，美国财政部也说对17名的沙特的官员，沙特阿拉伯的官员呢进行制裁。但是呢，那么在过几没多久，这中央情报局，美国中央情报局就表示，根据各种的资料，美国媒体也报道，那么各种资料拼凑出来呢，中央情报局证实沙特阿拉伯的王储穆罕默德。那背后有涉案，有涉案那就糟糕了。这一涉案的话，那美国到底怎么跟沙特阿拉伯的关系呢？美国跟沙特阿拉伯的关系怎么处理呢？那美国总统川普就说，还没有证据，还没证据啊。他说等到正式的报告出来，他说目前还没有证据。换句话说，这就是美国总统直接打脸他的中央情报局啊，就他跟中央情报局不同调。所以呢，不只是美沙的问题啊，甚至美国总统跟情报单位的问题出现某种紧绷。那沙特这边呢？沙特这边呢也表示说，我该有的说辞都讲了，你当然川普可能相信，但土耳其不相信，别的国家或者一些美国国会议员不相信，那也没办法。可他们现在看的什么呢？看的是，那现在对抗的是当然伊朗。伊朗美国制裁伊朗之后呢，又开放了一些8个国家或地区的这个石油啊，那么可以伊朗的油可以继续卖，可以卖出去。那么沙特就讲说，那伊朗的油可以卖出去，那油价不断跌，那我沙特过去怎么配合美国？那美国今天如果制裁我，所以他就酝酿的一句话就是说，那我要准备减产。石油我减产，因为你那个伊朗大开方便之门呢，伊朗的油不断进来，那我沙特可能减产。所以这就牵涉到说，哈绍吉的案子，美国在中东的整个权力布局是不是还是押宝在王储穆罕默德，或者还是以沙特作为支点，以及沙特呢，他现在在油价上他是什么样的报复，或者是油价上他有什么政策。所以哈绍吉、美沙关系、中东的这个权力格局以及油价环环相扣，也是一个联动的一个发展。所以后续的发展情形，我们将持续为您保持关注。所以大概上个礼拜我们就抓了3块大的新闻为您做过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